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好吃，好玩，
好听，好睡。
微波出炉，
喂，讲我所爱，听你所需，
微专栏，
喂喂喂喂喂喂，
好同事你在哪儿？小燕随便在百度搜寻同事两字，便能找到许多相关的文章，标题或内容总是离不开如何与同事正面沟通，怎样与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。显然我们都不太懂得与单位里的人好好相处，我们先要把三大原因给揪出来，才能对症下药。第一，我们总是看不惯那些爱理不理的某某某，所谓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，怀着鸵鸟心态的人们宁愿回避，也不肯承担创新或者帮忙化解危机，只想把头埋在赋予自己安全感的泥土里。理由不难明白，先头部队若成功了，当然是鼓掌庆祝，可万一失败，请别忘了出席批判大会。如果让一群热血的职场新鲜人票选，鸵鸟同事肯定是最讨人厌的不二之选。可是换位思考，处在一个以公审方式来追究责任的环境下，有多少人愿意冒此风险背上黑锅呢？先体谅后指责，也许我们就会明白饭碗的重量，也会明白对方的难处。第二，比来比去变敌人，除非你已经进入到一个与世无争的境界，不然也会陷入比较的漩涡里。比较职位，比较才能，比较谁更受领导的重用。这么看来，我们只是从一较高下的考场转移到角力分输赢的职场罢了。比得过自然暗中欢喜，比不过便会愤愤不平，以致我们没有办法以客观的角度欣赏同事的优点。相反，你只会吹毛求疵的想用手电筒把对方身上的瑕疵全给照出来，好让自己舒畅点。如此一来，又怎能好好相处呢？有一位伦敦商学院的教授曾经说过，与别人做对比是我们用来认识自我最基本的方式之一。按照他的说法，人之所以会比较，是因为没了比较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自己吗？真可悲，原来我们只能借着别人的失败或软弱来确认自我价值。第三，是非之地，对于充满好奇，喜欢啃着鸡爪看好戏的人类来说，是非确实能为沉闷刻板的工作调调味。但是上帝透过经文已经提醒我们，往来传舌的，泄露密事，大张嘴的，不可与他结交。作为信徒，一时之间未不能管住别人的嘴巴，但是我们能管好自己的嘴巴。同样的，讨人厌的同事也许无处不在，但与其求上帝帮忙除去眼中钉，不如求上帝先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。要改变一段不和谐的关系，得从自己做起。
好吃，
好听，
好玩，
好睡。
微波出炉，
每周一
微专栏。
同事亲，琴弦。曾经看过网上的一篇文章，说刚进入职场的新鲜人很容易把同事和朋友混淆，所以一定要分清楚两者的不同。 朋友之间呢，重视情感上的交流，是生命中的祝福，关系可以很长久。而同事呢，可以是搭档，重心在于把事先做好，关系可以很短暂的。同事如果发展成为朋友，并非不可能，但首要的条件是先针对事，行有余力才经营人的关系。这让我回想起以前工作的片段，当中有一位同事是负责图像设计的，我跟他在工作上特别有默契。有一次我想跟他交换社交媒体的账号，他却礼貌地拒绝了。他说因为始终想保留一些私人的空间，所以从来不会对现任的同事透露微信号。之后呢，我跟他先后离开研究所，才终于加了对方的微信。到了今天，我跟他和部分的前同事仍然有定期的聚会。我们聊天的时候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，甚至会在大家的人生大小事情中互相帮忙。在同事关系以外建立友谊呢，是不能勉强的，至少需要在当时的工作上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，在日后才有延续感情的机会。我的研究所同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有人说同事只需要三分亲就好了，无论有多投机也不要投放全部的感情。原因有两个，第一，人始终需要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护自己，今天同事亲近你，不保证明天同事不会背后攻击你。毕竟在职场力争上游的时候呢，人很可能会为自己而践踏别人的。第二，公司请我们来是把工作做好，而不是交朋友。同事三分亲，是人们在职场上定好的情感界限。但我相信，总有一些同事可以成为朋友的，只要行事为人靠谱，任何人都可以赢得尊重和信任。
宣言说要大胆，这样才会够阳光。
不要太死板，你要敢敢穿，才显得你跟人不一样。是谁说打工不能打扮，佛魔也能潮流，一番严肃也能偶尔跳出框框。完全不难，但也别穿得太夸张，新鲜而来的适量，就能够有造型的来哟，很自然。为工作加入多一点点的时尚，抛开了那些原有的刻板，转换那打工原有形象。我不做老板，就当个打工潮男，为工作注入多一些活力磁场，让同事每天有 fashion 欣赏，才不管那些老旧眼光，继续做我的打工潮男。
那些重要他人。1953年，美国学者米德提出了重要他人说，指的是人成长和品格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。这些人可能是父母长辈、兄弟姐妹、老师同学、同事、伟人，或者某位明星，甚至是萍水相逢的路人。不同阶段身边的重要他人是不同的，孩子的重要他人主要是家长和老师，而影响职场人最多的莫过于同事了。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，有些同事每天至少要见面8小时，日积月累，与他们相处的时长甚至超过了与某些亲人共处的时长。因而啊， 与同事相处的和谐度决定着生活质量的高低。人的出生经历、性情、习惯、教育背景等等大都不同，世界观、价值观也都难以一致，想和谐共融从来都不容易。有人说，最怕与人打交道，不如对着手机或者游戏来得简单。神学家鲁易斯这样说，如果你想保护你的心不受任何伤害，你必须什么都不爱，把你的心完全封锁在自我中心的棺木里，然而在那里，安全、黑暗、稳定、真空，心却变了质，它不会受到伤害，但却会变得坚硬不破、麻木不仁、不可救药。是啊，逃避群体、单独存活是不现实的。既然无法永远避世，那么如何智慧相处呢？圣经给出了指引，加拉太书5:25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主耶稣要我们谨慎克己，尊重每一个人。耶稣在马太福音7:3-5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是啊，人都是有缺欠的，神深知每一个人的本相，人不过是出自尘土，也终会归于尘土的罪人。但是他用慈爱饶恕了众人，他也要求我们彼此谅解，和睦同居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言行的动机都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爱主的意念，并且能够从爱主的根源里长出顾念弟兄的克己来。他们懂得换位思考，谦卑体谅，看破不说破，总留有宽和的余地，绝不会冷嘲热讽，苦苦相逼。这样是爱和饶恕的功课。基督纯全的爱是生命的源头与盼望，耶稣为我们而死的爱历久弥新，永不止息。人能做什么呢？不过是学像耶稣。即使你不是基督徒，如果你能够深知人人都是卑微，众生都是不义的，因而可以谦卑处事，从善如流，那也是非常好的。当我们与这样的人同事的时候，岂不是与基督牵手的同工吗？越发觉得生命中遇见的每个人都是重要他人，都有非凡的意义，也都是神爱的安排。
我亲爱的老板竟然笑得跟我同说，这样的男人要拿他怎么办怎么办，每天就会盯着电脑交代的事情，总是深有太虚。我说